各位兄弟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平安。是的，非常高兴看到大家回到神的圣殿，我们同心的来敬拜，我们同心的一起来听神的道，一起的把荣耀来归给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可以成长，一起的来彼此被激励，我们同心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在很多的时候的里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心里都是带着重重的问题的期待，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快一点的好起来，我们希望神能够替我们拿走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希望这条信仰的道路能够轻省一点。这就是常常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会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一些的期待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主耶稣他却没有帮我们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没有，好像神你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你好像不在乎我们。我们看到主他没有听我们，也有解决这些的问题，反而带我们朝向了一个是又孤单又安静却是很实在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是的，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The way of the cross。主没有把我们解决一切我们的困难，他却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道路。这条的道路是一条不讨人喜欢的一条路，而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但是各位，我可以跟你确定，这条的道路却是通往生命的道路。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的就是顺顺利利、顺顺畅畅，但是主却带我们走向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而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通往生命的道路，不是顺顺利利、顺顺畅畅一个大道，我们就感觉到哇很舒服，但是那是引到灭亡的道路。而往往人生一走的路，就是不能够引我们到达目的地的。反而是难走的道路才能够到达。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3-14就跟我们说了这样的话，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怎么说？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原来一个真正信主、信靠主的基督徒，他都会愿意走向那不容易但却是能够引到生命的十字架道路。只有那些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很喜欢的就是走顺顺利利，不要太多坎坷难走的路。真正基督徒知道主耶稣已经说明，所有真正信靠主的人，我们的这条属灵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是很坎坷的，是很难走的，是有很多挑战的。那你要怎么样走下去？今天上帝要我们敢于踏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处在于路加福音9:18-27，看看经文怎么说，我们也同声来念诵这段的经文，请。有一次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看不到了。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是神的基督。耶稣警告他们，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与父并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还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我们同心祷告。是的，主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你的话语开出了，就让我们明白知道你的真理。求主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让我们被你光照，以致我们能够看到属灵的意义，叫我们的生命明白知道何谓踏上属灵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在这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将会如何的遇到种种的各种的问题困难，但是确定主你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在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无论讲的听的，我们大家一起得到建立和造就。愿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荣耀充满着我们的会所，使我们能够可以享受主你的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那各位，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这里就显示了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不单单是基督弥赛亚，以及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同时呢，这也直截了当地带出了跟随主的要求和代价。经文很显示，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若要跟从他，就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要求和代价是在我们的身上所赋予要我们去跟随的。所有真心要跟随主的基督徒，就必定要认定基督就是我们跟随的目标，而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心理的准备，去踏上这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是一条受苦而难走的道路。那故此呢，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按照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必须首先要认清与主的关系， To recogniz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我们要先首先去认识和了解，认清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再看同样的那段的经文，18-22节，那里说到有一次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他问他们，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那么他又问他们，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是神的基督。耶稣警告他们，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拒绝、杀害，而第三日复活。各位，特别是在第18-20节那里，很明显的分别问到了两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主耶稣问，人说我是谁？而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又说我是谁？你们说主是谁？人家说主是谁？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你问过你的朋友吗？哎，你知道耶稣是谁吗？没有，不敢问，因为问了也不会回答，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按一般的情况，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老师和门徒他们在一起，本应该的就是要讲教义、讲真理嘛，对不对？难得的机会嘛，门徒跟老师在一起，就是给他多一点机会去教导上帝的话。但是耶稣却在这里问起他的身份，这有何目的和意义呢？为什么耶稣就是转题去问他的身份呢？ 原来耶稣想要从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要知道他们对耶稣的认知，他耶稣也是要从我们这些信徒跟随他的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对他的认知是什么样。所以这句话不是单单只是问当时的门徒，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请问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问你，请问你们说我是谁？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传统怎么说的，而是你心里怎么看耶稣。各位，耶稣在你生命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心里怎么看耶稣？耶稣问的是很彻底很深入的，他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深处，问说你说你信耶稣，你说你每个星期来教会，你说你每一个人参与侍奉，那么请问你说我是谁？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当这个问题很真实的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很扎心，因为我们看到主在怀疑我们啊。明显的，耶稣不是要求标准的答案，耶稣不是要求他们说啊，你就是基督嘛，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嘛，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嘛，等等等等。耶稣不要求这些，这些是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讲，不信的人都可以讲。你问他耶稣是谁，耶稣就是救主咯，不信的人可以讲这句话的，对不对啊？他可以跟你讲同样标准的答案，但是他所在乎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所在乎的就是你和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你跟他是怎么的关系。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来教会，你说你来参与侍奉，你说你在这个职场上你是基督的代表，但是请问你和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在你的心目中的里面，你是怎么样看耶稣的？倘若我们没有认清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只是表面，只是形式罢了。哎呀，这些东西，哎呀 ，OK 啦，应付应付啦，好不好？就是这样咯。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身份的代表，我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所以我们就敷衍敷衍的，我们就表面的应付，都是很表面、很形式化的。正如一个不相干的人，他请你帮忙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犹豫衡量一下说要不要帮，或者要怎么样的去帮，因为你不认识嘛，没有相干嘛，对不对？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嘛。倘若不是因为有特殊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只有表面的应付罢了。但是对于所爱的或是亲密的关系的，那就不一样了啊。如果你跟牧师有关系的时候，我说哎呀，德平，请你帮我这个这个哈，啊，他会全力以赴，对不对啊？因为他认识我啊，他知道我是谁啊，我跟他有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会愿意的全力以赴。请问，耶稣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你跟主有关系，有亲密的那种的关系在里面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敷衍，只是表面。但是有了关系之后，无论我们需要多么的费力，你都会尽上所能的去做的最好。为什么？因为主跟我的关系很特殊，很不一样。主是我所爱的，主是我的救主，因为那个关系主叫到我，我就会全力以赴，我会做的最好给我们的主。而在这个时刻的里面，彼得他就受圣灵感动，他就给予正确的答案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是和合本所说的，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出于头脑的一个答案，不然下面耶稣就不会讲那些话，而是一个关系的宣告。当你讲基督的时候，你就是承认主是我生命的主。基督这个词是一个救主的意思。 当我们承认主的时候，是主是基督的时候，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既然是我生命的主，他就是主宰我的生命，不是我来主导自己的生命。所以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才称他是基督。倘若耶稣只是一个帮助者，那么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就近他。哎呀，我有问题，我有困难了，来求求耶稣吧。啊，耶稣没有回答怎么办？怎么办？哎，耶稣都不灵的，我就求求什么其他的了？我不知道你会求什么了，甚至你们都不求了，求自己了哈。求耶稣不如求我自己。当我们没有认清主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他只是一个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求他，我不会跟他有这么的亲密的关系。但是倘若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耶稣是我掌权的主，那我就会愿意一生的来跟随他，我会愿意的服从他所要求的，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他主导我的生命，他主管我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你说我是谁？不要别人说我是谁。各位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听这篇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你信主了多少年，你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请问耶稣是谁？你说耶稣在你生命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好好的去反思。就在这个受难期间的里面，我们大斋节好好的反思这个问题，主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谁？随后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哦，原来我的主跟我这么深的关系，他是要被处死的。他是这么糟糕的人，我还要信他吗？我当然要信什么？信英雄啦，信观音啦，哦，信那个什么关公啦，哦，哇，关羽多么厉害，你看，对吗？关羽哦，你看是英雄人物嘞，要不然就是曹操也还不错啦，哦，要不然张飞啦。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主是什么？是要被受苦被杀的。这样的一个主你还要跟从吗？你还愿意跟从吗？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讲这句话是要道出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是会面对苦难伤害被逼迫被杀害的一条路。你说你要跟从我，你说你跟我有关系，你说你是一生要好好的来服侍我，现在我告诉你，这条路就是这样的路，要受苦，要伤害，要逼迫，要被杀害的，你还要来跟我吗？你还愿意走这条路吗？耶稣在跟我们发出挑战，因为耶稣也走过了这条路，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痛苦。他不是站在远处命令我们要背自己的苦难的十字架，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能够加添力量给我们的。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踏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吗？你愿意踏上这条受苦的道路吗？你知道你踏上去，你就是被人看不起，或者你被人去藐视的，或者你被人去讽刺的。哎呀，讲什么耶稣？你看这些基督徒，你看啊，等等啊，哇，对基督徒都是很苛刻的。你还愿意走这条路吗？当你感到误解的时候，在病痛中无助的时候，在人生低谷流泪的时候，各位请记得，耶稣他明白我们的痛苦，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 我们所走过的一切，因为他也走上了这条苦路，他也经历了这一切。那么问题现在又回来，你还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吗？请问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我们，耶稣跟你的关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是谁？如果 弄清楚了是谁的之后，你才会愿不愿意决定跟随他。而当你愿意决定跟随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条就是苦路，你会很甘愿的为主吃苦，为主受苦。不然的话，你会怨天，你会抱怨，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但当你知道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主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当你还是愿意的时候，你已经做好心里的准备，你会愿意的服从，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走过了，我们的主也得胜了，而跟他吃苦，我们知道之中我们是得胜的。十字架的道路声明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神不免去我们的痛苦，而是在痛苦中他与我们同行。把它记起来，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条、亨通顺畅的道路，一定有很多的苦的，但是你可以确定主一定跟我们同行，因为他走过了，他在这条道路的里面陪伴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我们首先认清与主的关系之后，接着下去我们就要选择踏上生命的道路。你已经认清了主是谁，主在你生命中是谁，而你现在愿意走这条苦难的道路，那么你就要选择踏上生命的道路。但是在第23-25节告诉我们，经文又在说什么？这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主耶稣已经宣明这样的一条路，你还愿意踏上去吗？选择踏上生命的路，就是受苦的路；选择踏上生命的路，就是一条很难忍耐、很难忍受而被人逼迫欺压而受苦的道路。那各位，耶稣没有指名道姓点出清德你要来跟从我，他也没有点出说德平你要来跟从我，没有。这里耶稣没有指名道姓点出什么人，他只是很温柔的又很坚定的呼召，说了这句话，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若有人愿意跟从我，他没有指明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份的邀请，而且是很温柔的邀请，没有强迫的。主不强迫我们去跟随他，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愿意跟从我，那是你的选择。那各位，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你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跟从主。主不会强迫我们的。你现在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明白了这个关系之后，现在你要不要选择这条生命的道路，以致是一条苦路，你愿意吗？你可以有自由选择的，你可以说我不要，但你要的时候，你知道这条是不容易走的。那些选择要跟从主的人，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这是主的说明了， 你既然要选择跟主有这个关系，你既然要选择走这条生命的道路，那么请你今天开始说，主，我要舍己，我要放下我一切，我要把我的生命完全交上，我要献上我的身体为活祭，不要再为自己活了，要为神活。因为生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自己救生命的就会丧失生命，只有为主而活的才会得回生命。所以要选择走这条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才算是选择踏上生命的道路。舍己这句话，这样的这个词，不是否定自己的价值，没有，上帝没有让我们否定自己的价值。舍己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没有什么了，啊，我很卑微了，我很没有用了，哎，这样上帝造我们难道没有用的吗？不是啊。所以舍己不是否定自己的价值，好像自己没有用的一个人，而是把生命的主权轻轻的交还给神，那才是叫做舍己。你有这个的价值，你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不支配你自己，即便你是一个博士，即便你是一个，啊，高等身份的地位的人，即便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你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个主权我交给你，这个就是舍己了。你很愿意把你所拥有的一些权利你交还给神，让神来主导你生命的一切。正如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生命，保罗在信主之后，他与神有了关系，他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只为主而活，他没有为谁，他只为主而活。你知道在腓立比书1:21-3:8，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看看保罗怎么样讲呢？来，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这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在和合本是说看成粪土，把万事都看成粪土。各位，你在抓住的每一样的东西的里面，如果你是像保罗一样肯忠心专心的来跟随主的话，你所抓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粪土嘞，对吗？都是粪土。请问 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粪土啊？有看过这个，有想过这个吗？你有想过吗？哇，我抓我的学历，我抓我的文凭，我抓我的金钱，我抓我的房子，我抓我的汽车，我抓每一样都抓，抓了之后你有多少个粪土啊？万事都如粪土，原来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许多的粪土。当一个人肯愿意真心的跟随主的里面，愿意踏上这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他就把万事看着粪土不重要了，都是没有价值的，他愿意的放弃，这个就是舍己，他就是放下了一切，不再追求这一切了。他是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模范。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每天在平时平凡的当中的里面，他选择顺服主的主导和引领，他没有自己主导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命，他只是听从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好像他说他想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但是圣灵拦阻他，圣灵要他去别的地方，他就听命了，他就顺服了，他不再是自己来做决定，自己来支配，他乃是听命于神。有时候十字架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哇，我为主殉道了，我为主去到这些深山野岭了，我为主去到这些战区的里面了，不是这样的，十字架有时候不是这样的道路。那么是怎样的道路？而是 不在，而是在不被看见的时候，你仍然忠心；在受伤的时候，你选择饶恕；在疲惫的时候，你仍然信靠。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你不需要去到深山野岭，你不需要去到那些的难走难去的地方，但你至少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表现，你已经是在走着十字架的道路，你已经在背十字架了。你能吗？当你不被看重的时候，你能够继续忠心吗？还是你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的表现如何？当你在受伤的时候，你会指责别人，你会报复吗？还是你说算了，主也赦免了我，我也饶恕他，你愿意这样吗？在你疲惫的时候，你仍然信靠主吗？这是我们的十字架道路，你愿意这样的背负吗？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重重的不同的十字架的道路的问题，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是要主减轻，还是你要靠主来踏上而走完你的人生道路？所以各位，耶稣叫我们选择踏上生命的道路来跟从他，不是叫我们走在前面要神来祝福我们，不是的，而是要走在主的后面跟随他，跟随他的脚踪来效法他的样式。主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随他。耶稣提醒我们，失去与得着是一生的选择，我们一定在这条属灵道路上会有我们的失去，也会有我们的得着的，但这必须是我们要做选择的。所以他就说了一句看起来是非常矛盾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为我失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愿意为主而失去你的生命吗？看起来好像是，但是你却得胜了，你却得到真正的生命。当你肯为主愿意摆上你生命的时候，反而神要更大的使用你。那些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很早就玩完了，但是当你肯被神使用的时候，神还没有用完你，你还是要留在世上，你还是得着你自己的生命。请记得，世界告诉我们的就是抓紧才能够安全，但是耶稣说放下才是自由。记得，抓紧我们以为我们很安全，越抓越失去，越抓越没有，但是当耶稣说放手吧，你就很自由了。因为一切都是上帝供应给我们的，一切你所拥有的是神没有一样不好好的东西不给我们的。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放下吧，放下你就得到自由了。当我们紧紧地抓住世界，可能我们会慢慢失去自己，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结论的里面，天主教有一本书灵修的书籍，称为十字架的道路， The Way of the Cross， 它是描述基督受苦的14个特定的一个事件，也称为苦路站，The stations, suffering station。 那这本书呢，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好让我们能够可以默想基督的受苦、死亡和埋葬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反思。这个苦路的十字站的里面，就在17世纪的时候，就将圣经的福音的书卷的叙述故事与基督教的传统融合起来，被人来使用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底下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就提供了我们在受难期间的一种默想和反思。当我们记得耶稣最后来到这个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就是受难日，我们将会有这样的一个受难前夕的聚会，我们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默念，而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如何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是走过了怎么样的道路，他是这十四站是怎么样的经历，而我们又如何呢？他这个内容解这个受苦难的十四站的里面的那个内容，就从定罪的里面一直延伸到安葬的过程，告诉我们在这个十四站的当中的里面，我们也会去在这个受难耶稣受难前夕的聚会的里面，我们会来反思和纪念这十四站，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形式的走过，让我们好好的反思说，来到了这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耶稣所走过的，我要怎么样踏上这十字架的道路，我要如何来靠主胜过这人生的十字架道路的旅程。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借此能够可以更加的明白而忠心的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几个问题给大家来分享讨论，真诚的回答一下，真诚不要只是敷衍，耶稣在你的心目中是谁，你如何的证实。第二，反思你过往是如何的跟随主，往后你要如何改进跟随主。而第三，分享你十字架的道路是如何，因为每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在走的，并请主员带导你目前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处的是怎么的阶段，你现在的十字架道路在处于什么阶段，请你跟你的主员分享一下，请主员来为彼此带导，让我们能够互相托住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是一条苦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虽然我们知道这条是苦路，但是你还是仍然邀请我们踏上这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才是真正导致生命的道路，引到灭亡的永远是让我们容易走，但我们却不能够到达。主啊，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跟主你的关系，不是一个敷衍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有扎实有根基有深度的一个信徒，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是如何，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可以得胜又得胜，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忠心的来走完我们生命的旅程，叫我们不气馁不放弃，因为知道主你已走过了这条路，你也必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有忠心的跟随主。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请